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25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我正直的父亲成了最有福气的人。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天下没有无妄之灾。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重庆法轮功学员文启慧含冤离世，法轮功学员刘燕在大连市监狱遭残酷迫害，曝光吉林省高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徐嘉欣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万州区法轮功学员文启慧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强制关押在洗脑班看守所，并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在一次次的迫害下，文启慧身体出现半边瘫痪，并于2022年7月17日含冤离世，终年73岁。2004年，文启慧被警察绑架到万州区周家坝看守所，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重庆市毛家山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09年， 文启慧被万州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和派出所警察一行十来人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文启慧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半。2014年文启慧被万州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重庆市女子监狱，文启慧被狱警唐安志、李娟等人折磨。出狱后，文启慧又遭到当地居委会多次上门骚扰，致使他身体越来越差，出现半边瘫痪。2020年9月，万州区社保局扣扣了文启慧的退休养老金，将他原本每月几千元的退休收入扣扣到每月只有500多元生活费。文启慧的生活得不到正常保障，精神压力极大，身体每况愈下，于2022年7月17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燕先生2019年7月被警察绑架，后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目前刘燕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监狱，遭受残酷迫害。刘燕原是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二处刑事技术工程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逼迫辞职，并屡遭中共迫害。2001年刘燕因为给民众发法轮功真相传单被警察绑架，后来被非法劳教一年，在沈阳张氏教养院被罚蹲罚站，不让睡觉，强制转化。2004年刘燕被沈阳市铁西分局及市公安局警察绑架，被刑讯逼供，两个警察把刘燕按坐在地上，用电棍长时间电击刘燕的两肋、腋下、脖子和后脑勺等处，之后又把刘燕双手铐在背后，吊挂在高靠背椅上，往上掰刘燕的双臂，导致刘燕的双臂剧痛。三个警察轮流对着刘燕的头部用拳头猛击，打得刘燕眼球充血，精神恍惚，几乎昏死过去。后来刘燕被铁西公安分局非法劳教三年。2019年刘燕又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目前据知情人透露，刘燕在大连监狱因抗议迫害而多次绝食，遭狱警孙思明指使犯人李奇王东野蛮灌食。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7月20日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吉林省高级法院中共党组书记、院长徐嘉欣在此次递交的名单当中，徐嘉欣男，现年58岁，曾任最高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2019年1月至今任吉林省高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徐嘉欣自2018年7月任职吉林省高级法院负责人以来，积极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在吉林省范围内指令各级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因此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迫害致死。据明慧网信息统计，从2018年7月至2022年3月，吉林省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人数至少294人，至少有孙凤仙、傅桂华、刘建英、徐静、宋兆恒五名法轮功学员因非法判刑被迫害致死。2020年吉林省高级法院下发了违法违宪的通知文件，剥夺法轮功学员的诉讼权利，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长春市安农县赵秀兰、高小琪等12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开庭判刑过程中，长春市德惠法院法官依据非法文件剥夺当事人及律师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剥夺律师阅卷权以及家属旁听的权利，1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年到10年不等。徐嘉欣作为吉林省法院系统的最高负责人，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奥克兰中秋街会传真相；加拿大政要表示三退超四亿，加速中共解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0日和21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旧金山东湾的奥克兰市中秋街会上设立了展位，向当地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有民众了解真相后，实名退出了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学员们在展位中挂上了很多真相图片，在摊位上播放法轮功音乐普渡济世，祥和的乐曲萦绕摊位的四周，金色大字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在绚烂的阳光下熠熠发光，吸引着过往民众聚拢在法轮功的摊位前，许多人驻足与学员攀谈，倾听学员讲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学员告诉人们，中共这个恶魔即将解体，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会有美好的未来。明白真相的华人纷纷三退。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士来到摊位前就问，我想要一本《九评共产党》。她说，以前我对共产党的本质认识不那么清楚，在做生意的时候我才看清楚，共产党那些当官的哪有为百姓着想的，都是自己到处捞好处。我们上海这次在瘟疫期间封城几个月，可把上海人折腾苦了，现在上海人反对共产党的人多了去了。学员告诉这位女士退党保平安，并问她要不要给她起个化名三退。她说，我就用我的真名退，我党团队都入过，全退全退。有一位中年男子来到摊位，告诉学员自己的母亲快80岁了，在瘟疫期间感染上了病毒，医院都认为不能救了。这时一位邻居让他试练法轮功，家人也没抱什么希望，只是能练就练吧，结果好了，现在活得好好的。老人逢人就说，以前不知道法轮功这么好，真后悔这么晚才开始练。在两天的中秋街会中，共有203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签名支持解体中共的有436人。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初，全球声明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又称三退的中国人超过4亿。8月16日，加拿大国会议员库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是流氓政权，越早结束中共，对世界安全和中国人民越有利。库珀说，我们看到了共产中国内部对中共政权越来越多的反对。加拿大国会议员吉尼斯表示，我强烈支持人们选择自愿与中国共产党脱离关系的权利。鉴于由该党负责的暴力和镇压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与其脱离关系完全不足为奇。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持续暴政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中共无处不在地通过暴力宣传控制几乎每个中国人，解体中共三退是中国人的希望。麦塔斯还说，中国人三退运动已经持续了近18年，取得了显著成功，超过4亿人退出中共，几乎占中国人口的 30%。如果三退人数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加，那么该党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超过4亿102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
请听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日。什么是信仰？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看来，信仰这两个字可能很普通，认为这只是人思想中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对人与事物或概念的一种向往。可是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或者是修行中的人而言，信仰二字就显得非常的圣洁与神圣。为什么呢？我们先从字面上来说。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文明，中华文化也叫神传文化，它的内涵博大精深。就信仰两个字，从字面上来解释，信就是发自人内心的那种笃信。那么仰又是什么意思呢？仰就是抬头向上看的意思。那我们往上看，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天，老天爷。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信仰就是对老天爷虔诚的相信。在宗教中指的也许就是对佛、道、主等等的信奉。那么人为什么要信仰老天和神佛呢？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上帝造万物，并用泥土造了人，而古老的东方文化则相信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用泥土造了中国人。类似的，在埃及、非洲、澳洲等等几乎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也都流传着神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的文化和传说。值得注意的是，古时候的交通和通讯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与发达，因此分布在不同大陆板块上的人很难沟通与相互交流，但世界各民族的人却不约而同地有着神创世造人的共同文化，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与深思。既然我们人是神造的，那我们不应该去虔诚地崇拜、崇敬造就我们生命的神吗？而这种虔诚的崇拜、崇敬，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吧。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中共篡政70多年来，不也在叫中国人要有信仰吗？可是我们告诉大家，中共是把信仰二字的含义篡改歪曲了，完全改变了信仰原本的含义。他不能容忍中国人信仰真正的神，而让人们信仰他的共产主义和红色幽灵。正如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共产党自己就说自己是幽灵，幽灵是什么？就是我们东方文化说的鬼魂、魔鬼啊。所以中共逼迫中国人信仰魔鬼，其实也就是把人变成鬼。那么70多年，中共一系列屠杀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中共邪灵的本性所致，他的生命就是用恶构成的，所以他来到人世间就是来害人的。我们中国朋友都看得到，中共所采用的一切管理手段，那就是三个字：假、恶、斗。人要追随他，他把人带到哪去？只能带到魔鬼世界的地狱。中共为了阻止人们有自己的信仰，他就把除了共产思想以外的理念都说是迷信。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会把迷信二字看得如此的可怕？一提到迷信就会从内心产生排斥，甚至是望而生畏呢？我们都知道，中共自创建开始一直在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他要把中国人思想里形成的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理念统统地铲除掉，用他的党文化取而代之。这样一来，这个迷信就增加了一层敌对或反革命的色彩，然后再捏造出许多由于受封建迷信毒害的假例子，什么自杀、杀人，或者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等等。 不断的反复的进行宣传灌输，并且是从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了这样的灌输，最后发展到只要你谈论传统文化和神佛之类的言语，人们就会说你是封建迷信思想。久而久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能谈中共的党文化，所有其他的统统是迷信。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观念一旦形成之后，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给那些有信仰、有传统文化的人扣上封建迷信的大帽子，然后就可以任意地加以迫害，而那些被迷惑的百姓们却在为中共大唱赞歌、助纣为虐。只要给你扣上迷信二字，那么你就是被打击的对象，你就是精神有问题的，那你有可能对人就有危险，于是你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亲人，对你瞬间另眼相看，避而远之，你也就瞬间成了异类。一个正常人一下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有些人面对这样的压力，也就在痛苦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敢于肆无忌惮对于那些有信仰、有传统文化的人进行迫害，敢于焚烧古书、古籍、名人字画、砸寺庙、毁古代建筑等等。五千年来，老祖先们给中华儿女留下的璀璨文明、无价之瑰宝，统统被中共毁灭了。1978年12月13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文革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无从得知，但他们无疑是最痛苦、最无助的那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明确的必须打倒的革命对象。中共利用迷信二字达到他毁灭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中共一旦毁灭了这一切，那中国人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约束，道德就会一落千丈，从而达到了中共毁灭人类的目的。23年来，中共打压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法轮功在宣传迷信，在搞迷信。中共就是想用封建迷信作为欺骗的谎言和打人的棍子，迫使中国人远离、拒绝，甚至是反对法轮功。我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宗旨，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与中共宣扬的假恶斗完全是对立的。在疫情肆虐全球之时，在人类大淘汰即将到来之际，不少人发表了退党团队的声明，还有的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而转危为安。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为家人着想呢？认清中共党文化中所谓迷信的真实内涵，别让它阻挡着真善忍的美好注入我们的心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青竹的评论文章，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92岁高龄的父亲，少年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当了一辈子党的好干部。父亲一生清廉正直，然而在74岁那年，父亲用真名实姓退党了。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我正直的父亲成了最有福气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要跟您说的是从公社副主任离休的九旬老人。他十多年来没进过医院，吃过药，红光满面，睡得好，真正的是神静乐天年，德高生福寿的故事。他有什么秘诀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父亲在1947年17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我这个女儿是在1959年出生。在我6岁那年，中共号召家属回乡，忠贞的父亲就让母亲、大哥和我回到了农村老家，只把二哥留在他身边上学。我们回老家后，大哥出门去学木工，我和母亲过着很艰苦的生活，住在一间小东屋里，睡在地上摊开的麦秸堆上。我上学的时候，家里的条件很差，村里的偷盗风气也很兴盛。我和小伙伴们去拔草时，有时会掰个玉米或八块地瓜回家。然而这种事情可千万不能让正直的父亲知道。父亲每次回老家，我们全家一起吃饭。虽然生活条件这么差，但吃饭前父亲都得让我拿着毛语录本，让我祝福主席万寿无疆，还得祝福主席身体健康。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中共的忠实信徒。后来父亲被调到基层公社担任副主任，负责水利工程。父亲每年都带领民工出工，他和民工吃住在一起，早上起来他叫醒民工上工，父亲带领的民工队每次都拿第一名。然而也是从那时开始，父亲落下了腿病，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导致无法正常走路。70年代父亲负责农业，他和各村的村干部关系都很好。我家粮食不够吃，村干部想给我们点粮食，父亲都不愿意接受。有时实在没得吃了，母亲就瞒着父亲偷偷收下点玉米或者小麦，缓解一下生活危机。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家过年吃的还是玉米面和小麦面混合做的馒头，平时就是以地瓜面、玉米面为主食。即便父亲是这样勤勤恳恳，不贪不占，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也没能幸免被批斗，大字报天天批，父亲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80年代，父亲又以公社副主任的身份负责油棉厂，直到父亲退休。当时的油棉厂很富有，在职的厂长、副厂长、会计、业务员等都发了，可我们家还是一样的贫穷。那时我在父亲所在的公社的造纸厂打工，有的人问我，你和你两个哥哥都有楼房吧？我说没有，当时还没有人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后来有人到我家来，才知道我们家确实一贫如洗，都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前几年我侄子去父亲当年工作的地方赛球，当地人知道了他是我父亲的孙子之后，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侄子，还对我父亲赞不绝口，让我侄子为自己有这样的爷爷感到很骄傲自豪。因为我父亲任劳任怨，做官清廉，村民有什么困难找到我父亲，他都会帮忙解决，所以得到过我父亲帮助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我们长大后，我和二哥家都在同一个县城，父亲退休后也生活在我们身边。于是二哥去单位申请住房，我和父亲、二哥每人拿出5000元买了一个小家属院，是个2层小楼，想让父亲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1996年我和二哥一家都相继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原本脾气很大的二嫂也变得祥和了。每逢过年过节，二嫂早早的就到父亲家给父亲干家务了。 然而1999年7月，中共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打压和迫害。我为了替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两次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回当地公安局，遭受辱骂，不让睡觉，办洗脑班迫害。那时父亲年近70岁，他在精神上因为我的事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他没有抱怨，没有指责，只有四处奔波，找单位领导，找亲朋好友，把我保释了出来。我回到家后，父亲还把他为我珍藏的大法书、练功磁带交给我，因为父亲知道我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丝毫没有动摇。父亲这么支持我修炼，这让我喜出望外，而我终于又能学法练功了。2005年，父亲看了《九评共产党》和《江泽民奇人》这两本书，然后我父亲这位跟党走、为党奋斗、有着近一甲子党龄的老中共党员，一生正直、耿介、善良的父亲，他竟然就真名实姓的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2006年，父亲回到了农村老家，和我大哥家一起生活。那时父亲的腿走路费劲，还有小脑萎缩，我也跟着到附近租房，这样回家看望父亲更方便些。三年后，我和当地十几名法轮功同修遭到公安人员绑架，后来我被非法关押了45天之后，当地公安分局又把我送到了济南女子劳教所，说要劳教我两年。就在检查身体最后一项做心电图时，我的身体那时却突然颤抖起来，无法停止。劳教所不敢收，他们才把我送到二哥家。过了两天，二哥对我说，你回老家照顾父亲吧，咱们三个属你最小，你善良，你练功身体又好，又把利益看得很淡，你照顾父亲最合适。于是我从2009年到现在就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我曾经想过，按照传统，儿子继承家业就应该照顾父母，但是我又想，我是修炼人，得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照顾父亲，这不是让我尽孝吗？就想这是两个哥嫂为我着想啊，因此我心情愉快，以苦为乐，细心地照顾老父亲。2015年，我和一位法轮功同修跟人讲法轮功真相，被人举报，被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女狱警提问让我被监规，我说我的脑子里都装满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装不进去这些东西了。狱警听了就说算了。大概是因为我很坚定修炼，他竟然真的没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强迫我被监规，而且狱警也没给我定任务，任我随便干。所以我在被关在看守所期间，我看谁忙不过来就帮谁干。我无罪被关押了一个月后才被释放。当我回到家，进了家门，看到的是躺在床上的父亲。那时父亲已经80多岁了，他不能坐，扶起来，父亲的头也抬不起来，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是啊，一个月啊，父亲时时牵挂着我，为我担心害怕，吃不好睡不着。院里的叔叔对我说，你要再晚回来几天，就只能到地里找你父亲了。那时父亲的右耳朵往外流脓水，床上到处都是黄脓水结的嘎巴，气味难闻，大哥大嫂都吓坏了。现在我回来，我到村门诊买了一瓶消炎水给父亲滴上，可父亲不配合，并用手去擦，还侧着身子把右耳朵压在底下，这可怎么办才好？我想了想，我就让父亲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并细心地照顾父亲。神奇的是，一周之后，父亲的耳朵就痊愈了，人也基本恢复正常了。我大哥大嫂也因此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从此他们也相信法轮大法好。有一天 我的脚扭伤了，走路很难，我就扶着凳子走路，坚持做饭。父亲看见了，他含着泪对我双手合十作揖。我对父亲说，您不要这样，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么多年来，我们村里的人都夸我是孝女，姑姑们、表兄弟、表姐妹们也都夸我好，他们也都知道是因为我修大法了才能做到的。父亲平常说话很少，但我们家只要有法轮功同修来了，父亲都会伸出大拇指，然后说你好啊。而如果是一般人来我家，父亲从不这样做。自从我照顾父亲十多年来，父亲精神好，红光满面，没进过医院，没吃过药，也没打过针。有时睡不着觉，父亲就拿出护身符，然后念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睡着了。父亲60岁大寿的时候，二哥的一位同学画了一个完全用红花和绿叶构成的寿字，上面写着神静乐天年，德高生福寿。我觉得父亲真的在大法的庇护下长寿而有福了。听众朋友，这位老父亲曾经的忠贞中共党员，老年却退党了，如今年过九旬的老人红光满面，还可以在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轻易的入眠。您说故事里的这位老父亲是不是一位有福的人呢？而他的福气又是怎么来的呢？您可以把您的想法在我们的网站留言。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想跟您分享天下没有无妄之灾。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年端午节当天，北京京郊门头沟再现六月飞雪，这一罕见的气象从1999年开始至今，几乎每年在中国不同地区都有发生，仅2007年就至少发生过三次。6月20日甘肃降大雪，7月30日北京三环降雪，8月6日北京海淀区降大雪。2012年7月12日下午2:20左右，北京东二环保利大厦附近居然下雪了，几分钟后又变成晴天。难道六月飞雪只是气候反常吗？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天降异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窦娥冤的故事感天动地，家喻户晓，但是他的乡亲们为何跟着遭罪，承受三年大旱之苦呢？13世纪中叶的元朝，民女窦娥自幼丧母，其父窦天章是个穷秀才，因上京赶考没有路费， 借了寡妇蔡婆的高利贷，窦娥被迫成为蔡婆家中的童养媳，长大后嫁到蔡家做媳妇。不到两年，丈夫就死了。后因无赖张驴儿父子无意间救了蔡婆一命，于是趁机就住进蔡家，并要挟婆媳与他们父子成亲。窦娥艰巨，张驴儿眼见无法得逞，便设计毒害病中的蔡婆，不料阴错阳差毒死了张父。张驴儿借此要挟窦娥，窦娥不为所动，于是张驴儿告官诬陷窦娥。昏庸无能的官府不但不能洗清冤情，反而行刑迫害婆媳二人。窦娥虽受万般凌虐，坚不就范，却不忍婆婆遭受酷刑，便含冤招认杀人。行刑当日正值六月酷暑，临行前窦娥要监斩官在旗枪上挂上一条白链，并对天立誓：一，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沾在地下，都飞在白链挂旗上；二，若我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三是我窦娥死得委实冤枉，从今以后抗旱三年。那贪官撇嘴摇头，连说愚昧荒唐，心想这六月酷暑怎会下雪，人只见血往下流，我倒要看看雪怎么往上飞的。于是命人拿来三尺白绫挂在高杆上。刽子手手起刀落之际，窦娥的热血奇迹般地飞溅到悬在半空的白绫之上，竟然一滴也没洒在地上。窦娥人头落地之时，竟真的阴风起，大雪飘，片刻前仍还汗流浃背，顷刻间一个个抱膀缩肩跑回家去，连说怪事怪事。窦娥死后果真是大旱三年，颗粒无收，当地百姓人人皆知是老天在为窦娥鸣不平。多年后，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乡省亲时重审窦娥一案，为窦娥洗清了冤屈。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说我们早知道窦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而敢怒不敢言，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窦父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为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污蔑忠良，是为不仁。老天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呢。故事启迪后人，人在世间一定要是非分明，坚持正义，抵制邪恶。很多时候人们认为事情和自己无关，可是那些事情出现时，你听到遇到时的反应，你在思想中的是非判断，就是对善恶的选择，就会对你产生影响。如果说窦娥冤是戏曲中的人物，而袁崇焕的奇冤则发生在现实中。谙熟中国历史的梁启超曾说过，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龙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都师其人也。袁都师即晚明抗清英雄袁崇焕。晚明时期面对清军，大明朝廷束手无策， 为应付辽事粮饷，在袁崇焕就任知县前一年，向全国紧急加征520万两白银的粮饷，相当于当时全国总赋税的1/3以上，百姓遭横征暴敛之苦。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努尔哈赤的大清军队锐不可当，覆灭了数十万的明军，京中人心惶惶。仅为兵部六品员官的袁崇焕挺身出列，勇担危局，申请带兵5000进驻在山海关北面200里的宁远。他率军雷厉风行的筑墙，城高墙厚，成为关外重镇，把后金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21年之久。迎击努尔哈赤的围城大军取得辽东战场上的首次大捷，再战皇太极大军取得宁锦大捷。正是袁崇焕的神勇与担当，后人评价他与历史上的岳飞、于谦等并列为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然而在辽东转危为安之际，崇祯皇帝听信了两个从清军逃回的太监密报，将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召回北京，下入大牢，罪名是袁崇焕与清军议和谋叛。对这项指控，朝内大多数大臣不相信，崇祯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一场千古奇冤就这样发生了，崇祯皇帝亲自下令处死袁崇焕，而且要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凌迟就是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者没剐到次数，人就死了，行刑的人还要受处罚。在行刑台上，袁崇焕念出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凌迟过程中，他未发出一声但求速死，正气凛然。袁崇焕在刑场上被他所保护的北京市民争相咬噬，大约有近万的北京人抢到了袁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为此而炫耀。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百姓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臣们顺着崇祯皇帝的命令而斥责袁崇焕背叛，更有众多的人不辨是非，不仅连句公道话也没有，甚至还去争抢冤者被凌迟的肉身。大明王朝277年间，共发生近100次流行性疫病，但这些瘟疫大部分疫情只是局限在州府县属之地，传染性烈度都不严重，唯独到了明末，瘟疫的范围程度在历史上都属于罕见。古代君王深知君权神授，逢大的灾变罪己自省，同时责令下属官员修行。永乐9年，公元1411年7月，陕西大疫，明成祖写下罪己诏，诚恳反省为政的过失，并竭力救助灾情。明朝前期、中期的灾情中，民众之间的互助事件非常多，官员的德行人心都在史书中有所记载。明朝末年的瘟疫逐渐增多，朝廷按照以往的惯例，同样会问冤狱，请大臣荐直言。崇祯曾6次下罪己诏，但是走完形式之后，在现实中却中间不分，冤狱不止。到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失德不仁走到了极端。 共业之下必有共罪。这样看来，明朝末年的大瘟疫是偶然的吗？难道不是上天对于世间失德的天谴吗？所谓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崇祯十六年二月，鼠疫攻入北京城，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的患者一两天即死，有的早上得病，晚间就死了，有的直接当场暴毙。昔日繁华京都俨然成为一座死城。天不降无妄之灾，天公有眼，人的起心动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到六月飞雪，我们不得不重提2001年在河北石家庄下的那场大雪。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左志刚因坚持修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放弃信仰，2001年5月30日在婚礼的前一天下午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后刑讯逼供，当天就被凶犯毒打致死，尸体伤痕累累，一只耳朵呈黑紫色，在后背腰部有两个方形大坑，有被活摘器官的迹象，脖子上有很细的绳索勒痕。第二天，当地桥西公安分局副局长通知左志刚的父母，谎称左志刚是用自己的衬衫上吊死亡。而就在左志刚被迫害当天，石家庄连日的火炉高温忽然骤降，一时间寒冷异常，风景区河北省灵寿县五岳寨降下漫天大雪，足有一尺多厚，举城百姓都异常惊恐，到处议论纷纷，六月飞雪定有奇冤。新冠疫劫的巨浪一波未了，新一波已开始四处拍岸。任何大灾难之前都有天象异常，中小天灾连环，动植物失常，那是上天还在给人机会，让能逃生的人得以逃生。但机会不可能一直延续，无数预警在催促人们，大难将至，快快明真相。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这首温馨的乐曲《在人间》。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